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6年5月30号22点，巴黎时间5月31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日本下令自卫队戒备朝鲜可能的导弹发射活动，韩国称平壤有发射弹道导弹的动向，中国就G7首脑宣言提及南海向日本提出抗议，外媒称中国推西沙油柔性宣示主权，美中战略经济对话6月6号在北京举行，伊拉克军队攻入伊斯兰国堡垒费卢杰，中国海航正就收购法航子公司股份进行谈判，美的收购德国库卡公司遭柏林和布鲁塞尔反对，中国广告涉歧视，外交部称不要刻意放大，香港雨伞革命示威者被警方殴打，反遭判入狱5星期，6.4期间丁子霖家中电话被停，俄罗斯称容克访俄将不会给欧盟与俄罗斯关系带来突破。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日本在周一下令自卫队进入戒备的状态，以防备朝鲜可能进行的弹道导弹发射。路透社的消息说，日本并且下令海军的驱逐舰和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准备击落任何飞向日本的发射物。此外，韩国周一也表示，韩国正在密切关注朝鲜发射弹道导弹的动向。据路透社引述日本媒体报道说，日本的自卫队周一接获了命令进入戒备状态，以防备朝鲜可能进行的弹道导弹发射。与此同时，日本还下令海军的驱逐舰还有爱国者的导弹防御系统准备击落任何飞向日本的发射物。不过，日本防卫省发言人拒绝就是否发布了上述命令置评。另据韩国统一参谋部在周一表示说，韩国正在密切关注朝鲜发射弹道导弹的动向。韩国的军方认为，朝鲜已经在江原道原山地区装设无水端导弹发射架。消息还引述日本电视台报道说，日本政府认为朝鲜有发射弹道导弹的动向，并且已进入了拦截准备的状态。报道还说，日本的共同社也指出朝鲜的东海岸有发射弹道导弹的征兆。朝鲜曾经在4月15号发射一枚无水端导弹，但是确定在空中爆炸之后，又在同月的29号一连发射了两枚，但均告失败。据报道说，朝鲜于周一下午5时30分左右在平安南道地区进行火炮射击演习，韩国军方随后捕捉到了朝鲜将无水端导弹移至东海岸的情况。伊拉克军队在周一在美国的空中炮火支援之下攻入了费卢杰南部地区。法新社的消息说，费卢杰位于首都巴格达以西50公里处，是伊斯兰国掌控的重镇。收复费卢杰的战役由伊拉克训练有素的最精锐的反恐部队领军，在安拔尔省警方力量以及伊拉克陆军的配合之下，自凌晨开始兵分三路攻入费卢杰市。伊拉克军队周一向费卢杰发起总攻，成为一周以来为夺取费卢杰控制权发动军事行动的一个转折。法新社的消息说，收复费卢杰的战役是由伊拉克训练有素的最精锐的反恐部队领军，在安巴尔省警方力量还有伊拉克陆军的配合之下，从凌晨开始兵分三路攻入了费卢杰市。军队发言人若马尼向法新社证实说，伊拉克的部队借佛晓发起了攻势。军事行动指挥官阿尔萨蒂也表示，伊拉克政府军是在美国为首的国际联军的空中炮火以及伊拉克空军的支援之下发起收复费卢杰的总攻，并且成功地进入了费卢杰南郊以及北部和东区。据路透社报道说，伊拉克陆军开进费卢杰南部的努米亚区，当地已经不断传出了爆炸声还有枪声。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武装全民动员则在费卢杰北部的农村萨克拉维亚围堵逃离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这一支什叶派武装力量已经承诺不会参与费卢杰的收复战，以避免激化伊拉克的宗教纠纷。军方还透过电视台发表声明 明说，军队正在从市区南区缓缓推入进城，过程当中受到了抵抗。现场的记者也听到多处的枪声和炮弹声，到了中午已经成功地夺回了奈米亚区。在攻城的前一周，民兵和伊拉克军队已经收复了市郊 80% 的领土。消息还说，数百户家庭在开战之前及时逃离了费卢杰，但是市内仍有5万居民被困，不但缺粮食、水和医疗用品，更恐怕被伊斯兰国挟为人肉盾牌。挪威的难民理事会就表示，费卢杰外的难民营已经面临枯竭，难以供应充足的食用水。另外，费卢杰首个落入伊斯兰国手中的伊拉克城市，现时是伊斯兰国在伊拉克控制的第二大城，另一个城市是莫苏尔。近几个月来，巴格达一直遭到圣战分子自杀式的袭击。伊拉克政府在5月22号宣布发动费卢杰的收复战。据多名日中关系消息人士在周一透露说，鉴于七国集团伊势志摩峰会首脑宣言当中提到了南海问题，中国的外交部已经向主席国日本的驻北京大使馆提出了抗议，对日本和G7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另外，据报道说，中国近来试图推动西沙观光旅游，柔性的宣示南海岛礁主权。消息说，中国在四月的G7外长会议发表包含南海问题的海洋安全声明之后，向G7驻北京使馆官员进行了个别召会。外长会议的时候，只有日本当时的驻北京大使被中方召见，而此次中国可能向驻北京大使直接提出了抗议。中国此前曾经多次反对峰会将南海问题作为议题，称区域外的国家不应煽动这一问题。中国又在首脑宣言获得通过的27号点名批评日本，说对日本和G7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七国集团峰会首脑宣言在避免点名中国的情况之下，对南海局势表示了关切，并且呼吁停止加剧紧张的单方面的行动，确认了通过仲裁等法律方式和平解决纠纷的重要性。此外，据《纽约时报》报道说，中国当局近来试图推动西沙观光旅游，柔性宣示南海岛礁的主权。参加旅游除了需持中国护照之外，行程还包括升旗仪式。消息说，海南省三沙市正在推出西沙的旅游项目。市长肖杰就表示，西沙群岛对旅游业、水上运动还有浪漫婚礼而言都是完美的一种旅游。另据报道，六四期间丁子霖家中的电话被停，请听记者杨梅的介绍。
六四27周年日临近，著名独立记者高宇这一首先在推特上告知，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教授被国保通知从6月1日起在他家上岗，并且切断他的家用电话。国保交给的专用手机其中只有三个号码，分别是国保丁子霖的儿子以及120紧急呼救号。丁子霖教授在电话中向本台确认了上述消息，并且表示，自从他的先生蒋培坤教授去世之后，他既不上网又不用微信，几乎过着与外界隔绝的生活。丁子霖教授向本台表示，正在集中精力撰写回忆录，把自己的亲身经历留给下一代，使他们了解1989年6月4日究竟发生了什么。随着89六四纪念日的临近，北京当局加强了控制。重庆公民刘亚璇因在网上转发六四网贴而遭到警方10个多小时的传唤。此外，中国各地公民声援郭飞雄的行动也持续遭到当局的打压。据报道，至少有9人被警方传唤，有人甚至遭到拘留。微球网周日报道说，四川成都警方在六四27周年前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捕当地一名涉嫌制作铭记89六四的男子福海路，同时被捕的还有曾经推荐该酒的成都女诗人马青。另据报道，流亡旧金山的六四学运参与者与支持者以及人权活动人士数十人，周日在旧金山唐人街花园清洗民主女神的雕像。活动的发起者人道中国主席戈巡表示，清洗民主女神像象征着对历史真相和六四精神坚持不懈的追求。香港立法会议员、支联会主席何俊仁也专程赶到旧金山为民主女神像献花。
中国的美的集团最近曾经对外宣布，已经向德国的库嘎公司发出了一项收购的邀约，但是德国媒体透露说，柏林和布鲁塞尔可能都反对这项收购案。请听艾米的介绍。
拥有百年历史的库卡公司的总部设在德国南部城市奥格斯堡，是全球主要的工业机器人生产厂商之一。中国的美的集团已经拥有该公司 13.5% 的股权，在5月18号的时候，又通过全资的境外子公司以自愿邀约收购方式向库卡集团的股东发起邀约，收购价是每股115欧元。如果收购成功的话，美的届时将占有 30%的股份，成为库卡的第一大股东。这桩交易达成后，对库卡的估值超过50亿美元，这也是近年中国公司规模最大的海外主动收购的交易之一。但是库卡公司是时下方兴未艾的工业 4.0 浪潮中的领军公司之一，因此德国的国内对库卡收购案也不乏疑虑，而业界也有声音表示质疑，指出库卡所掌握的技术可能具有战略意义，不应该轻易地落到外国公司的手中。战略技术的意义也是布鲁塞尔和柏林反对这项收购案的主要原因。欧盟的数码经济专员冈瑟·厄延格在周二即将上市的法兰克福汇报专访时就指出，库卡公司对欧洲数码工业的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是一个在战略领域成功的典范。他说，该企业没有向中国方面发出求助，因此现在他们有权利考虑是否能在欧洲为库卡找到一个方案，比如两个大的股东进行联合报价，或者通过其他的欧洲企业注资，这些都是更好的方法。法兰克福汇报说，厄延格也会向库卡公司的股东施压。该报指出，德国的经济部长和厄延格的意见一致，他上周在一个政府会议上就将此议题提了出来，但是德国经济部的正式说法是不会干预某个公司的决定。据法新社说，近年来已经有不少的德国中小企业被中国公司收购，库卡案进一步显示出中国对德国企业的胃口。
法新社消息，法航集团在周一发布声明说，法航正在就出售其负责机上餐饮的子公司 Savair 49.99% 股份以及该事业的经营控制权与中国的海航集团进行谈判，总价值达到4亿7500万欧元。法航表示说，中国海航在完成 Savair 49.99% 股份收购之后，法航与海航联手开创航空餐饮领军的企业。Savair 将带来超过200处设施、39000名员工，还有300家以上的航空公司的客户。有媒体此前曾经报道说，海航集团预购要收购法航旗下的 Savair 子公司。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周一宣布说，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将在6月6号到7号在北京举行，由中国副总理汪洋、还有国务委员杨洁篪与美国国务卿克里、财政部部长陆杰克代表双方主持对话。法新社也引述美国国务院在周一宣布说，美国国务卿克里是定于6月5号到7号访问中国，出席美中战略经济对话。由于美国与中国近来因南海问题产生分歧，一般都认为南海问题将是第八轮美中战略经济与对话最受瞩目的焦点议题。陆康表示说，双方将在这次对话当中就中美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其他重大问题深入的交换意见。美国财政部的国际部次长次席在此前华盛顿表示说，美中将在这次对话当中讨论中国经济平衡增长、产能过剩、投资自由化等议题。美国并且希望在总统奥巴马任期结束之前完成与中国的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针对中国企业广告涉及歧视黑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周一表示说，这是一个孤立的商业公司的不妥当的行为，但是媒体追问是否有非洲国家提出抗议，华春莹则以大家不要刻意放大此事来进行回应。香港2014年雨伞革命示威者之一公民党成员曾建超被7名警方抬到一个阴暗角落拳打脚踢近40分钟，涉事的警员随后遭到停职审查，但是曾建超也被控一项袭警和2项拒捕的罪名，周一中午被香港方面判入狱5个星期。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米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法国新劳动法草案一出台就备受争议，在政府最后决定运用宪法中的第49条第三款，在议会不经投票强行通过后，法国就一直笼罩在社会风潮的阴影下，公营交通部门多次罢工，街头游行暴力事件不断，炼油厂被堵，加油站出现了短缺等，占据着五月份的新闻头版的位置。在六月份即将到来之际，罢工抗议的浪潮不仅没有放缓的趋势，反而愈演愈烈。从本周一开始，法国的铁路公司、巴黎地铁公司、法航等企业的工会都纷纷宣布进入了新的抗议周，强迫政府做出让步。但是法国的政府丝毫没有松口，在这种双方互不让步的情况下，如何走出危机呢？有分析指出，政府可能采取的策略就是通过和不同的部门进行谈判，达成协议来化解劳工矛盾，换句话说，就是通过分解抗议的阵线使对方让步。这至少是路透社周一在其报道中做出的分析。该通讯社引用来自法国工会的消息来源表示，法国政府目前正在向法国铁路公司的领导层施压，尽快在企业内部就新的工作组织达成协议。同一消息来源说，这引起了铁路公司领导层和政府之间的摩擦。而另一个接近谈判的消息来源则指出，法国政府此次劳动法草案真的是背水一战，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实际上，从上周开始，一位社会党的参议员就表示，可以通过和公营铁路部门以及法航等威胁要罢工的企业达成协议来走出危机。但是周一，法国的劳动部长对此说法则很含糊，他说在合适的时候达成协议是可能的，但这绝对不意味着因为时局要做出让步。但路透社指出，如果政府在合适的时候做出一个让步，会起到一箭三雕的效果，即能让社会运动有所收敛，让这次社会风潮中态度最坚决的法国总工会被孤立，让支持罢工的民意有所下降，同时又能让法国总工会的头号人物找到一个台阶下。据法国社会科学院的一名研究员分析，法国这次劳动法草案要在经过参议院的审议后，七月份才会再次回到国会，但是法国总工会可能很难让反抗的力量一直维持到那个时候。同时，如果长时间的让民众的生活受到影响，也有大失民心的危险。但是尽管如此，法国政府也不能无所作为，等待工会的风潮自行来降温，因为6月10号起，在一个月的时间内，法国是欧洲足球杯的主办国，受到严重恐怖袭击威胁的法国应该不希望让这一个全欧洲的体育大事被社会风潮蒙上阴影。法国总统和总理都希望在欧洲杯开幕前社会运动能够平息下来，而政府的战略框架也逐渐的清晰起来。这个框架的主轴是对劳动法草案保持坚决的立场，但同时又给草案回到议会讨论留下可能改动的可能性。但政府在坚决的同时，也要尽量减少态度最强硬的工会引导的罢工在战略部门造成的影响，比如石油企业。另一个轴心就是与工会的关系，也就是既不能和法国总工会、法国工人力量决裂，同时又不能冷落支持改革的工会。周六，瓦尔斯总理就和包括法国总工会在内的几大工会的秘书长都通了电话。接近瓦尔斯的人士说，法国总工会的秘书长对总理主动和他通话表示欢迎，他也担心社会风潮会引发严重的事故。法国政府走出危机的第三个战略轴心，就是要在类似法国公营铁路公司这样的企业内部达成协议，达到分裂工会的目的，同时又不让法国总工会和法国工人力量丢掉面子。但是路透社表示，这个策略目前似乎并没有奏效，因为目前只有一个工会撤销了罢工的通知，其他的几大工会坚持从周二晚上开始展开无限期的罢工运动。 法国总统奥朗德在周二即将上市的法国《东南日报》的一个采访中，再次表现出了最强硬的立场。他说，劳动法是个进步的法案，对法国有利，所以当然不会撤销。而具有争议的第二条，也就是每个公司和部门在劳动时间问题上可以签署公司内部的协议，而不是由国家统一做出规定。奥朗德指出，新的劳动法将给法国的企业带来新的动力，同时也会赋予员工新的权利，所以政府将坚持将其完成。对于社会风潮可能对欧洲杯造成的影响，奥朗德没有直接回答。他指出，目前最大的威胁是恐怖主义的袭击。实际上，法国政府内部也出现了一些要求让步，对法案中的第二条进行修改和重写的要求。但对多次强调不会这样做的总理瓦尔斯来说，这是一个信用的问题。甚至有人还说，如果他做出让步的话，可能就会连总统的位置都难保了。法国老板协会的主席周一也严厉地对法国总工会的行动做出了批评。他说，这个工会是失业的同义词。他还说，工会的行动是流氓和恐怖主义的。这种说法遭到不少政界人士的批评。法国总工会的秘书长对此进行谴责，说这是诽谤。目前尚不知法国的社会风潮将如何收尾，但是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是，从周二晚上开始，需要乘公交上下班的法国人可能就需要再次拿出耐心来。以上的要闻解说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劳动法改革法案引发的社会风潮仍在继续，县政府将如何面对罢工、暴力等威胁受到普遍关注。5月30日星期一出版的法国绝大多数日报开篇主题纷纷围绕相关话题展开。占据头版显要位置的其他法国国内新闻还有欧洲杯足球赛期日益逼近，法国政府加强安保工作。另外，在经历了5年的内战之后，叙利亚首都民不聊生的现状则是受到关注的国际新闻焦点。关于中国的话题主要以经济议题为主。首先，经济回声报在国际新闻版页刊出报道，介绍了七国集团决心对中国的倾销做出反应的情况。文章标出七国集团致中国钢铁于被告席上的标题。报道指出，上周五日本伊势志摩举办的峰会结束之际，七国集团首脑在钢产问题上向北京施加了更多的压力。各国在确保将在相关问题上尽快采取行动的同时表示，对中国政府采取的补贴和其他支持深表关注，因为这些政府行为扭曲市场，导致产能过剩。日本首相则明确指出，中国政府虽然做出减少产能的承诺，但是日本方面仍然认为，出于国际市场的现状，这一承诺远远不够。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成员普鲁斯特指出，七国集团终于在没有指明具体国家的情况下，意识到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这一问题将在欧盟及包括美国、日本和加拿大在内的合作伙伴国的协调下，避免可能来自中国的报复的情况下得以解决。各国必须保护自身工业以确保独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钢铁委员会主席在接受彭博新闻社访谈时表示，中国减少产能过剩并非易事。周三，美国商务部长指出，将考虑修改对进口中国钢材目前确立的 210% 的反倾销税。周五，中国外交部发出呼吁，要求杜绝任何报复手段。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回应来自欧洲的指责时表示，欧洲只有 14% 的进口钢材来自中国。经济回声报还通过一篇短讯的方式披露了北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十分恼火的消息。报道指出，周五在东京的压力下，七国集团围绕中国在南海海域扩充地盘问题强化声调的做法引发北京不满。整个周末，中国政界领导人和国家媒体纷纷对这一干涉行为表示气愤。华春莹指出，作为本次峰会的东道国，日本重提南中国海问题，激化紧张态势。 经济回声报在工业与服务板业刊出的另外一篇报道中，介绍了中国汽车业在国际市场发展受阻的情况。报道指出，中国制造的汽车出口连续四年下降，主要原因则与新兴经济体经济放缓及有限的技术水平相关联。该报的另一则短讯披露了中国将在某些服务领域向国外投资敞开门户的消息。另外，《费加罗报》在经济版页刊出的一篇报道中，报道了中国寻求在北极发展的情况。报道指出，随着冰川的融化，北京不仅对更为便捷的海路感兴趣，更加垂涎加拿大最北端的自然资源。不久前，北京方面公布了一本长达356页的航海指南，鼓励商船开辟一条穿过北冰洋抵达欧洲的远洋航道。中国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刘鹏飞在四月底表示，北极航道一旦完全开通，将对国际贸易、世界经济、资本流动以及能源开发产生深远影响。报道指出，面对中国的威胁，加拿大极地问题专家已在数年前就拉响了警钟。2010年，中国海军少将尹卓就曾发表看法指出，没有任何国家享有北极主权。报道最后指出，考虑长远的中国政府始终认为这片新的疆域具有战略意义。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王山主持的北美来鸿。
在希拉里·克林顿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长达半年的时间里，人们时刻可以看到她的丈夫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的出现。加州的初选将于6月7日举行，克林顿先来加州为妻子拉票，5月24日出现在旧金山中国城的一家茶餐厅，让食客和餐厅服务生们一阵惊喜。不过美国舆论一直质疑克林顿为妻子助选到底是帮忙还是帮倒忙，希拉里让丈夫为自己助选到底是明智还是失策。总统竞选人有时会让自己的夫人登上造势演讲台陪伴在身旁，那是营造一个家庭和睦、夫妻同心的氛围，也让台下的女性选民们看着养眼，但绝少见到妻子召开造势大会为丈夫助选。克林顿不然，他不但演讲为夫人说好话，还与批评希拉里的选民争吵，实属史上少见。为夫人说好话应该让别人来说才有效果，丈夫夸妻子说妻子应该当总统等于没说，甚至效果相反。克林顿1993年至2001年当了8年总统，曾被评为美国史上最好的总统之一，但15年过去了，美国人对克林顿功绩的记忆已经淡薄，记得的只剩下他的性丑闻。2008年希拉里第一次竞选美国总统，人们就把克林顿与莱文斯基在白宫椭圆形总统办公室苟且的那些事拿来吵了一遍，接着便有一个又一个女人站出来说如何被克林顿始乱终弃，于是女性选民们便追究希拉里怎么能忍得了这样一个丈夫。这一次同样有几位女性站出来拿克林顿与自己上床说事，女性选民要追究的仍然是希拉里。希拉里作为女性参选人赢得女性选票本来是她的优势，但民调显示恰恰是女性选民不支持她，这都是她让自己的性丑闻丈夫克林顿为自己助选惹的祸。还有希拉里在竞选中说，如果她当选总统就要请自己的丈夫克林顿来振兴美国经济，也是明显不智之举。克林顿当政是美国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但他种下的祸根至今仍难以消除。他给了中国永久贸易最惠国待遇，并帮助中国成功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使得美国完全失去了对中国的制衡手段。入世以后，中共便立即翻脸，将自己的人权承诺置之脑后，在国内肆无忌惮地镇压异己、践踏人权， 中国的人权状况一天天恶化，美国却束手无策。同时，中国的廉价商品如决堤的洪水般涌进美国，数以千计的美国工厂生产线外移中国，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工人失业，美中贸易逆差一天天扩大，成了天文数字，几乎没有缩减的可能。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扶持下，中国的国家实力一天天增强，随即便反噬西方世界，大外宣中国梦全球战略由此而生，日益猖獗。克林顿的经济政策遗害美国至今，仍将长期遗害美国。它引发利益受损的美国人的愤怒，造就了为他们的愤怒发声的特朗普。希拉里要克林顿振兴美国经济，难道要继续扩大这种危害吗？美国的经济学界和美国的民众对此总有清醒的认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比尔·克林顿为他的妻子希拉里·克林顿助选，都帮不上忙而只能帮倒忙，都不能为希拉里加分而只能减分。其实克林顿现在应该夹起尾巴谨慎行事，真想帮妻子竞选总统，就在希拉里的背后筹筹款，出出主意，适当的时候为妻子站站台。像他现在这般张扬，不但自己找骂，也连累了希拉里。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日本下令自卫队戒备朝鲜可能的导弹发射活动，韩国称平壤有发射弹道导弹的动向，中国就 G7 首脑宣言提及南海向日本提出抗议，美中战略经济对话6月6号在北京举行，伊拉克军队攻入伊斯兰国堡垒费卢杰，中国海航正就收购法航子公司股份进行谈判，美的欲收购德国库卡公司遭柏林和布鲁塞尔反对，中国广告涉歧视，外交部称不要刻意放大，香港雨伞革命示威者被警方殴打反遭判入狱五星期，六四期间丁子霖家中电话被停，俄罗斯称容克访俄将不会给欧盟与俄罗斯关系带来突破。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还有文革特别节目，以及安东尼为您主持的法国文艺欣赏，欢迎您收听。
听众朋友，法国媒体法国 France Inter 广播电台近日发表的一则长篇独家报道披露说，中国上海的天瑞投资公司计划在法属布利尼西亚修建全球最大的养鱼场，引发舆论哗然。因为众所周知，布利尼西亚是上个世纪法国开发核技术的主要试验地，当地的土地以及水生物的核辐射含量至今依然超标，而养殖场的选址恰恰是法国核试爆试验地位于图阿马土群岛的一个名叫浩的珊瑚礁岛，这座珊瑚礁岛曾经是法国过去做核试验时代的一个军事基地，在2002年彻底关闭之前，这里曾经进行了41次核试验，而核爆炸时释放的污染物至今依然依附在当地的水土中，就在不久前，科研人员还在当地的土壤中发现了高辐射的钚金属。据当地媒体介绍说，每次核爆炸之后，多有人称是山鹰的飞机在空中采集爆炸记录，而这些沾满核辐射的飞机在完成任务之后便返回机场冲洗，含有高度核辐射的污水因此流入当地水土，导致水土严重污染。科研人员最近还在机场水泥地的地下发现了钚金属，引发当地民众的强烈担忧。虽然核试验结束之后，法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清洗核污染，但是2012年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当地的土壤以及地下水中的重金属含量依然严重超标，当地的水产、蔬菜以及猪肉中都含有大量的污染物。报告建议当地居民避免在污染的土壤中种植蔬菜水果，并且限制食用海鲜，每周最多不超过两次。 报告最后明确指出，在上述生态环境中开发大规模的海鲜养殖场显然是不合时宜的。那么中方投资者对上述情况是否了解？上海天瑞投资公司的总裁王成向法国媒体表示，根据他所获得的信息，污染情况并不令人担忧，公司的水产将按照欧洲的安全标准验查保障水产质量。然而除了在核污染地开发养殖场可能引发食品安全担忧之外，对养殖场可能引发的环境灾难也是环保组织反对该计划的主要原因。养殖场计划开发36公顷的养殖面积，建造12万平方米的工房，分别设置软化厂、实验厂、冷冻厂、仓库以及运输出口点等等。养殖场计划每年生产5万吨鱼，而波利尼西亚群岛2014年整体的鱼产量仅为25吨。工程的第一块基石已经于去年5月奠定，投资公司计划明年修建完工。不过要完成这一庞大的工程看来并非易事，因为工程需要5万8000吨的建筑材料，这些材料中有 40% 直接来自中国，而按照目前的运输吞吐量，仅运输材料就需要5年的时间。去年5月，当地审计部门就针对该养殖场可能造成的环境问题出台报告，担心养殖场将破坏礁湖的生态平衡，高密度养殖将滋生传染病毒，鱼类的大量排泄物将严重污染周边海域。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学者让皮埃尔·西布雷就担心地表示，类似的养殖场在30年前被认为是拯救人类、为前人类提供食品的创举，今天实践已经证明这些养殖模式是一场灾难，改变动物的饮食结构必然会导致类似疯牛病等传染病的滋生，对生态环境将产生难于预料的负面影响。对此，中方投资者表示将严密监督生态问题，对水质做定期检查，并将结果通告各方。虽然养殖场计划引发多方担忧，但是对当地政府来说，这一投资计划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因为它将给当地带来600个就业岗位。对这个居民人数仅为1317人的小岛来说，意味着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就业机会。目前已经启动的平整土地的工程就雇佣了20多个年轻人，因此毫无疑问，当地政府全力的支持养殖场计划的落实。不过倘若养殖场投产之后生产的鱼类不符合标准，后果应该由谁来负责呢？当地官员对此的回答是，法国政府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法国政府一向声称核试验对环境没有任何影响。最后，倘若养殖场运作之后引发重大的环境污染，导致礁湖生态死亡，那么届时谁又必须对此承担责任呢？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中国投资者在法属波利尼西亚核试验地修建养鱼场，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玉莲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您收听。
潘明孝，法国著名汉学家，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中国语言与文化历史学博士，兼任该校教授。潘明孝教授是当代中国问题和文化大革命问题历史研究专家，曾著书并在中法两国共同出版了其著作《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该书专门描述和反思在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经过和影响。他本人对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成果也在近年来通过多种中法媒体与公众面世。潘明孝教授个人在青年时同样参加了发生在法国震动西方反传统的1968年五月风暴，今年正值文革开始的50周年，本台希望您从学者和亲历人的双重角度，对上世纪60年代发生在中西方左派思潮运动突起的现象做一个比较和回顾。潘明孝教授您好，是否首先能简单介绍一下您如何参与了法国68年五月风暴的经过，和您当时个人参与该运动的原因何在？
个人呢，就是那个时候我还是很年轻的啊，我19岁，我在美蒙代尔大学那个是这个运动的摇篮。那个时候我也不是很关注政治的，我当然是比较左，算左派，我不是太积极的。可是因为那个越南反对这个美国在越南打仗，有一些游行示威，以后被警察镇压了，比较暴力一点，然后我们就同情这些学生。后来这个索邦大学被关闭了，那个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政府太过分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有很多学生和一些老师还有普通老百姓就围绕这个索邦大学，有人开始把那些石头挖出来。我刚开始参加了，我也觉得这些做法有一点不对，我叫非暴力的。可是警察开车的就想冲进着我们弄的那个小的空间里面，那这个那个时候只能选择你是哪一边的。我就也开始跟别人一样的，就拿石头向警察的车就让石头。后来我就发现我让的不对的，有可能我会伤害其他的学生，所以后来我放弃了这些。可是整个这个晚上警察和学生冲突是特别厉害的，所以这个是完全影响了我。我为什么参加了去了那个圣公大学那边？一方面是我觉得这个整个社会那个时候太保守了，戴高乐已经执政了10年，我们觉得他的思想是太过时了，跟我们的很不一样。我们需要自由，比方说我有朋友的女朋友怀孕了，当然是不是故意的，他们没有钱是想要堕胎，那个时候堕胎是非法的在法国，所以找一黑医生的是很可怕的。这个我们觉得这些是不可能的，说这个是因为天主教的那个、这个传统的那个想太妨碍我们的自由。其实那个时候的社会已经完全要现代化，所以这方面我想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另外一些问题当然是因为我们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我们也是反对越南战争。
就运动结束后，您对起初参加这些运动的原因是否有一些新的认识？
是啊，这是一方面的，在里面也有很非常乌托邦的一个理想主义的，在那个时候是比较重要的。我们是真的想创造一个比较理想的社会，比较自由，比较公平什么的。这个我想基本上我们没有成功，我们没有改变这个政权，可是我觉得我们成功的是改变了这个社会。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很多人都可能不够重视这方面。比方说我刚才谈了这个堕胎的问题，在74年右派政府也提议了一个新的法律，把那个堕胎合法化，这是一个完全可以说是68年的一个胜利。还有这个妇女解放运动也是那个时候开始的，整个社会的比较传统那个纪律我们还是完全是改变成了比较自由，男女关系的也是自由多了，这都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
60年代末文革也在中国开始展开，根据回忆你能不能描述一下什么时候您第一次听说文革这回事情的？你能不能举些比如说当时中国代表的左派思想对法国68年的运动产生了哪种影响？
那听说的那当然是在法国报纸里边还是在广播电台里有一个事情在中国发生，听到有一些什么红卫兵啊，这个毛泽东说造反游离什么的，这一些我们当然是觉得有意思，觉得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跟那个苏联的社会主义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苏联的社会主义很多人都已经不喜欢了，虽然我们是左派，可是我们觉得苏联是不能代表比较先进的社会，所以觉得中国可能不一样。可是另一方面我那个时候完全不是毛派，因为我也看到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文革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完全不对的，我觉得是跟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是相反的。你只要比较那国际个的词和东方红，就是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的，这些我觉得是完全是有矛盾。 所以那个时候我不是毛派，可是我还是对中国革命和包括文化大革命就是感兴趣，觉得是有意思，应该关注的。
就是您的这种觉得对中国当时文革开展的关注，您是在当年六八年那一代人就是普遍现象吗？还是
对，我想我们都说过一点影响，可是我觉得不是，不要夸张那个毛派的影响。因为在六八年那个运动一开始，那毛派不没有参加，他们反对，因为他们觉得你要闹革命的，你只有先进党的话，这个自发性的东西他们不喜欢，而且在法国这个就是毛派的法共也不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人的，比较少数的。后来就有一些我们叫自发毛派，自发毛派就是那个马列法共没有关系的，另一方面他们还是觉得哦，毛泽东伟大，而且他们觉得我们也可以当法国的红卫兵的，这一部分人是存在，就是一部分。后来我六八年也参加了托派，年轻人就当托洛斯基派，因为我们是要革命的，可是我们已经觉得这个斯大林主义和毛主义是不对的，已经不是这个原来的那个，所以那个时候实际上有各种不同的左派的思潮。
那我们刚刚简单的谈了一下您的个人经历，那您是否更深入的谈一下您作为一个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著名学者，是什么对您至今已经时隔50年之久的文革产生了并保持学术研究的兴趣？
当然那个时候我觉得是文化大革命是值得研究，我就是六八年那个以后就开始学中文了，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学。那当然是，可是另一方面我也对中国的传统的思想感兴趣的，所以这个是这样的。可是后来我就在巴黎学中文，我觉得没有办法了，这个，所以我要到中国。到中国就是因为文革，断绝了这个交流，所以没法到北京。所以我去了，我自己工作了几个月以后，那买飞机票到香港，觉得香港是最接近中国的。那我就在那儿就开始半工半读。那个时候就大概是73年就认识了一批脱毒出来的知青。跟他们谈话，我就觉得哇，这个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了。那个，我觉得他们讲的是完全我们不知道的，在中国国外的没法知道的事情的，没法了解的。因为那个时候是中国非常封闭，只能看《人民日报》或《红旗》什么的。那所以呢，我就觉得哇，这个很有意思的，知青的上上下下的经历是很特殊的，而且那些人，我认识的那些人都是脱毒出来，他们冒了生命的危险就离开了中国，所以我就想了解他们为什么冒这个危险。另一方面呢，我也跟他们谈话，我也觉得我们还是同一代人，我们有很多共同的语言的，因为我们左派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原来的，还有我们对这个战争啊什么，对很多事情有共同的兴趣，所以我觉得哎呀，这个有意思的，虽然我们是完全的不同的社会，可是我们还是有共同的兴趣。我觉得所以后来我就把他们介绍给一个法国世界报的记者，他说哎呀，他们讲的太有意思，你应该采访他们。我就后来采访，这是很系统的采访，以后在法国出了书。就那个时候我就决定这个太有意思了，我就开始就是写博士论文，关于这个上上下下运动。70年代末就是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了，我就可以到中国去了，我就开始做这方面的研究。觉得后来有越来越多的朋友，有很多我采访很多知青作家什么的，就是这个文革包括上上下下运动在实际上是有意义的因为是跟那个苏联的社会主义是完全不一样的，不是完全不一样，是有说中国特色吧，而且这个特色是有意思的。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法广就回顾文革五十年对法国著名汉学家潘明孝教授的第一段采访内容，请您在下一期的节目里继续收听余下的精彩内容。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公民论坛和法国风土人情，欢迎您收听。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法国文艺欣赏。欧洲佛教界人士和音乐家在佛光山海外督监院院长及欧洲总住持满谦法师的带领下，5月28号参加巴黎圣梅里大教堂 L'Église Saint-Marie 神圣之夜跨宗教音乐会。这次音乐会由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佛教共同演出，请听满谦法师访谈。
今天晚上的这个跨宗教的音乐会呢，是有六个宗教，有天主教、佛教、印度教、有东正教、有犹太教。那么这个活动呢，是在前几个月的时候，天主教的教堂他希望我们代表佛教来参加这个跨宗教的音乐会。最主要他们现在很重视这个跨宗教之间的一个对话，所以特别邀请我们来参加这个音乐会。
这次佛光山有一个代表团和信徒来参加这次音乐会，你们带来的信息是什么呢？
我们这一次呢，是由法师所组成的一个梵贝的赞颂团，还有我们维也纳的青年的爱乐团来配合音乐的演奏，那么还有佛光合唱团以及我们敦煌舞蹈团。主要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节目排的有传统的这个梵拜，也有现代的音乐，也就是星云大师所写的这个人间因缘的歌曲，有礼赞伟大的佛陀，还有流转的这些曲目。我们这一次的梵贝的赞颂呢，主要是从千华台上，象征着千朵的莲花上面都有不同的佛在那里。其实我们希望告诉大家，有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每一个人都是未来佛，那我们大家都可以成佛，只要自觉行佛的话，其实未来都可以成佛。在这个里面呢，还有《般若心经》，是为这个世界祈求和平，为世界祈福的。那么还有一个三起手赞颂佛法僧三宝，因为佛其实就是一个觉，那法就是一个正，那么僧就是一个清净，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自觉，每一个人都有真理，具有真理这样子的一个信仰。僧的话是清净，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净化我们自己的这个身心，所以最后就是一个回向。这当中有一个祈愿文，是为世界祈求和平祈愿文，是由星云大师所写的。那我们主要带来一个讯息，就是说这个世界需要和平，那我们希望透过了佛教的一个赞颂诵经，还有梵音乐舞的这样的一个表演，希望能够为这个社会带来更加的安定非暴力，而且能够带来和谐和平。
在您把这些信息带给法国各宗教界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样子的？
各个宗教呢，他们对于星云大师所讲的尊重包容，他们非常非常的尊重。那我们前几天其实呢，在碧溪的法华禅寺，因为天主教他们庆祝70周年的一个救济会，他特别邀请我们来参加宗教的一个论坛。论坛里面讲到了慈善，我们告诉大家，其实所有的各宗教他们一直都对于2年前在法华禅寺的时候，我们当时提出一个理念，就是说这个世界如果是一个大花园的话，那么里面就会有不同的花朵。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有不同的宗教、不同的信仰、不同的肤色，可是就是因为它有不同，所以它呈现得非常的一个美丽。各个宗教对于大师所提倡的同体共生的这个观念，他们非常非常的认同，所以他们也觉得这个理念是非常好的。所以我想大师他这一生一直在提倡尊重与包容、平等与和平、欢喜与融合。事实上这个思想理念呢，已经传播到了全球，而且现在全球各地都在重视跨宗教，也就是宗教之间需要对话，不同的肤色、不同的这个是需要对话。其实对话就是一个交流，交流就能够沟通，交流就能够带来彼此之间的一个相互的一个了解，才有可能带来一个和谐的社会。
在今天的跨宗教音乐会中，我们注意到
当穆斯林表演者在表演的时候，当佛教的表演者在表演的时候，都还有一些进来的抗议的个别的人，他们呢都被请出去了。对于这些异样的声音您怎么看？
在这个社会里面，你就必须容纳不同的一个音声，容纳不同的音声里面，但是我们还要注意的就是说不侵犯，不侵犯，但是我们可以尊重，因为佛教其实本身就是提倡一个和平的一个宗教，所以佛教里面佛教徒第一个就是遵守的五戒，五戒就是不侵犯。我想这个社会是需要不侵犯的，你有自由，但是你的自由不能侵犯别人的自由，这个是我想我们在未来的社会里面我们大家都要去注意。当然容许不同的音声，包容不同的音声，这个必然是有这个社会里面会有的，那么也会听到不同的杂音，也会听到不同的，不过我们可以听得到一些的他们的心声，一些的讯息，但是我们也希望他们要去尊重别人，不侵犯别人，要包容别人的存在。
好，谢谢满谦法师。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文艺欣赏，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日本下令自卫队戒备朝鲜可能的导弹发射活动，韩国表示平壤有发射弹道导弹的动向，中国就近期首脑宣言提及南海问题向日本提出抗议。美中经济战略对话6月6号在北京举行，伊拉克军队攻入伊斯兰国堡垒费卢杰，中国海航正就收购法航子公司股份进行谈判，美的欲收购德国库卡公司遭柏林和布鲁塞尔反对，中国广告涉歧视，外交部称不要刻意放大，香港雨伞革命示威者被警方殴打，反遭判入狱五星期。六四期间，丁子霖家中电话被停。俄罗斯称容克访俄不会给欧盟与俄罗斯关系带来突破。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 Christophe 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Gare de Bihat 小组所演唱的 Drapeau Blanc，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Journées demeurent longues, j'admire le ciel qui s'étend pour faire de l'ombre. Et t'écrire, c'est dire au revoir et pour de bon. En ciel bercé, enchanté, je t'éteins bord à l'autre pour me plaire, pour te plaire. Je t'ai leurré de voyage, de rester sage et d'or et d'or. Et chaque fois que j'abandonne, j'en ai brûlé ton drapeau blanc. Tant que les notes résonnent, je jure qu'on peut arrêter le temps. Ne me laisse jamais seule. Ne me laisse jamais seule. Qu'on ne se laisse plus seul avec le temps. Qu'on gardait lors des confrontations qu'on avait, qu'on puisait hors de toutes les raisons pour s'enfuir loin de ces cloisons. Tandis qu'on se perd dans ces voies invalides, ces instants qu'on perd à force de construire le vide, étreinte qui ne se tiennent que de raisons. Ne me laisse jamais seule. Oh.
Et chaque que j'abandonne, j'en ai brûlé.